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啊，今天我们来看第40章。我们再次的来整体的看以赛亚书呢，就有人说这就是一本小圣经那样，因为它很奇妙的跟着这个圣经的书卷的编排，就是66卷，然后它里面也是很类似的，不过它是66章。那1到39章呢，就是过去我们所读过的这个内容呢，它就好像在描述那个旧约的景况，有提到神的律例典章啊，百姓没有遵守啊，然后面对先知的严厉的警告啊，很多审判啊，很多很凄凉的光景啊，这样。然后我们从第40章进入到接下来，一直到这个66章呢，就好像是新约这一卷书的第40本书到第66本书呢，这27卷书。在这里是27章，就好像看到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道路所有的那一个的盼望那样哦。那这就看到以赛亚书真的很像一本的小圣经。那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我们看第40章的时候，仿佛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这里呢，其实会特别的看到是神的属性。过去有很多的审判，但是当然其中也是有提到神的慈爱的。但进入到第40章呢，我们就会特别的看到，在创世的开始，神是那位创造的伟大的神。但是来到这个时候，第40章也会讲到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的慈爱。他为人预备这个救恩的道路。所以今天我想就是从神的属性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看这章的经文，就是伟大又慈爱的主，来看今天经文的主题。那首先我们来看神第一个的属性，就是神的创造，神的伟大。那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伟大的主。我先从第12节到14节来看神的创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的大能是没有办法测度的。那简单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讲神对着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啊跟治理啊，他都有他的大能，他都充满了任何的智慧。这里讲他不需要任何的谋士来指教他怎样才是最合适最公平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宇宙，管理这个宇宙。那我们细看呢，这里第12节就有一些很形象的一个的形容，讲到哇，谁能够用他的手心去量这个水，那虎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去量那个天，就看到哇，天我们觉得已经很大，珠水那个已经很大，但是神就是仿佛是用他的手，他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神是有多么的伟大。然后又讲用这个秤去秤这个山岭，用天平去平这些的冈岭，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去称这些山啊，这些神的创造有多重呢？但是神他的伟大就是我们这些宇宙万物在他面前是这么的渺小，唯有他可以去称，唯有他知道这些东西到底那个大小是怎样。所以真的我们从中也看到，我们当中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是在专业上面是做跟数学有关的，做工程有关的，都会需要很精确的计算，对吗？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那在他创造的过程哦，13节讲谁能够测度耶和华的心或者说指教耶和华的灵，做谋士指教他。就是如果做工程师的人就知道，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是需要很精细的去度量的。所以也是神的话语在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真的不是随机而什么宇宙的爆炸很随机的这样来形成的，是需要很精细的去谋划的。但是我们这位主不需要人来跟他来商议，不需要人来跟他来指教。我们人在做一个工程的时候有这个叫做 QC Quality Control， 就是要检查到底这个项目做得怎样，确保没有问题。但是在神的里面，他不需要谋士，他是那个至高的智慧，他不需要任何人来指教他， 他自己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那包括除了说宇宙万物的这个有次序的治理，包括在治理当中还包括了公义跟公平啊。今天不是说啊，整个世界在运作啊，我们有饭吃啊，这样还有人际的那些的管理啊，有没有公平的法则啊，来对待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一个和谐啊。十四节这一讲也不需要人将公平的道路来指示他，将知识指示啊教训他，将通达的道路来指教他。这里用问号，其实就是讲都不需要。在我们这位神那里，他是这么的伟大，他都知道这一些宇宙万物的运作的法则，他都知道要以怎样的方式来治理。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神的伟大，让我们看到神指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认真的来对待他的方式，对待他的这些给我们的这些的律例典章。因为他都知道人活着应该要怎样，他都完完全全的知道。那再往下呢，15到26节，这里第二个小点，看神这个伟大的属性。我们会看到神这么的伟大，真的在他面前哦，万物都是虚无的。那这里啊、这段经文很长，那简单来说就是神这么的伟大。刚才我们已经啊稍微有看到，那所有的受造物在他的面前，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小。如果说用蚂蚁来跟人比较，可能还不恰当，因为可能人跟蚂蚁的比较，我们人比作蚂蚁对着神，可能还不如啊。按着就是啊、科学家的计算，就是整个宇宙的维度大到真的是我们人很难以想象的。那不单只是人，这里其实经文就是讲所有的受造物在他面前这么的渺小。哪怕我们当中活着，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政府的权柄啊，商界的权柄啊，或者在某些领域里面是有权有势的。神的话语也讲，看上去这些人仿佛比我们大，比我们是更加的有那个的能力啊。但是如果神只要允许一些灾难临到他们，他们的生命也会随之就消失了。所以人也好，受造物也好，这段经文就是讲哦，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的神媲美的。那更不要说人觉得说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不是这么简单，是有属灵界的，是需要有神来就是要来照顾我们的，我们是需要神的保护的。但是你立一个像在那里，也没有办法来跟神的这个形象来媲美哦。那所以我们特别来看几节的经文，那十五节讲万民像水桶中的一滴，又像微尘，那神是这么的伟大。然后人就是我们都里面有一个天性，也是我们灵里面人的灵魂里面有这一种的渴望，动物是不会有的，就是我们会寻求一些的对象来崇拜，是感觉这个宇宙万物真的没有这么我们看上去就是自然界而已，我们来崇拜的。所以这里16节呢就讲到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就是人献祭的那个的倾向是有的。但是如果将黎巴嫩的树林是很好的，那里这么多的柴来烧，将那里的走兽来做燔祭也其实是不够的，来献给这位神其实还是不够的，他的一个伟大的程度是不够的。是关键是在于新约圣经讲的，我们真的要来将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真的我们人这么的虚无啊，虚空在神面前。所以18节开始呢，就是以赛亚就领受，真的我们人不要再去树立任何的偶像啦，用什么的形象可以跟神来媲美呢？那我们在巴西就知道，在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那里有一尊巨大的耶稣像，那曾经就是有这个雷击就把这个像给毁了。那如果我们从人来看，就是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会允许这个雷劈劈他呢？ 我们看神的话语，原来没有任何的形象可以跟我们的神来媲美。虽然神道成肉身，成了耶稣，就是他爱子，他爱子的形象来到人间，但是神还是不要我们立任何的像，因为这一尊很巨大的像，如果我们去到那里觉得，哇，我们真的是很渺小。但是这尊像，任何的形象都好，没有办法跟神来媲美的。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偶像可以来代表这位伟大的神。在二十一节也好，二十二节也好，啊，这里又用一个比喻，就是讲我们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啊，这么的渺小。神展开这个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啊可住的帐篷，就是神立这个房子来给人来居住。神这位伟大的创造主给人来居住。那后面二十三、二十四节就是讲啊，刚才已经有稍微提过，就是有权柄的人，虽然他们在势力上是更大的，他们掌管的范围是大的，但是他们的一呼一吸都是在神所给予的那个的气息当中。那还有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最后讲神的创造，就是这些天上的万象啊。我们也觉得哇，很神奇啊。如今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全球的首富马斯克，就是探索能不能登上火星，甚至是移民火星的计划嘛。天上的万象何止这个火星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神都能够一一称其名。二十六节，还有后面讲，因神的全能，因他的大能大力，一个都不缺。就是虽然这些宇宙的星宿这么多，但是神每一个都知道，我们按人去怎么数，科学家用那个超级的计算机能数，但是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但是这里讲神知道一个都不缺，他完完全全知道那个数目，可想而知，就是如果我们用电脑的容量去想，哇，真的那个也不是用 gigabyte， 也不是用那个TB terabyte，都不是用这个数，可想而知，我们从这个形容里面，从就是以赛亚的形容，还有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理解里面去理解，哇，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全能。好，这么伟大的一位主哦，那他会眷顾我们这么微小的一个人吗？这么微小的一个受造物吗？神的话语说他会。那来到第二部分，我们看神的属性，他是慈爱的属性。讲到爱，他是有一个对象的，那他的对象是谁呢？除了说我们的神爱他跟圣灵跟耶稣他们之间是一个彼此的关系，我们伟大的主他的属性彰显爱的里面，还有爱我们这些罪人哦。那我们首先来看慈爱的主在这个部分以赛亚领受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要赦免西安的罪过。那前面在这个以赛亚书前面的一到三十九章，有好一些的部分就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的罪的审判，对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也是当时南国犹大的这个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审判，罪人的堕落，然后呢就被这个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在这里讲说，他这个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就是他责罚的日子，受神责罚的日子已经够了，神要来完全的赦免他的话，这里讲要安慰这些的百姓，过去这些的责罚管教原来是有一个期限的，不是说永远的，神要让百姓来醒悟，然后领受到接下来管教过后那个恩典是怎样，一对比是无尽的。管教是有一个期限，但是恩典接下来已经耶稣的救恩来到的时候，后面要领受的那个恩典是无尽的。那这里是对着耶路撒冷讲，当然是当时的百姓的境况，他们要来领受这个的盼望，也是对着教会来讲啊。过去教会黑暗的时期，自从进入到国教，然后进入到一个就是对，就是一个
政教的合一里面有很多信仰偏差的地方，导致教会走偏了。那个黑暗的时期，教会没有看到神的荣耀的那个的时期，那段时期过了，如今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其实真的是神给的一个恩典的期限。那个黑暗的日子过了，如今神仍然对着以色列也好，对着我们这些外邦的百姓也好，是就是也是以赛亚书所讲的，是如今可以来寻求耶和华的日子，当趁可以来寻求耶和华的日子来寻求他。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的恩典赦罪的时刻，这个的就是也是以赛亚书61章1节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的耶和华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福音可以相对整全地都是能够比较自由的来传播的，当然有一些国家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神他的慈爱，他预备这条的道路，赦免以色列的百姓，赦免外邦的百姓，来给我们看到我们人活着神的慈爱以及给我们的盼望。而且我们也看到神他一直在预备这一条救恩的道路的成就，就是三到五节我们也很熟悉的形容施洗约翰的这个的经文，就是神差人预备救恩路。那这里就是讲到神预备的这一条人能够来罪得赦免啊，等永恒救恩的道路呢，是最终所有人都要来看见的。在第五节这里前面就讲到旷野有人声来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就是除去那些的拦阻。这里有很形象的形容，就是沙漠地要修平，山洼要填满，就是不再坑坑洼洼，那个路很容易走啊。大山大小山冈要削平，高高低低平坦，崎岖的都要变成平原，就是那条路是很容易走的，就是要进入救恩，神预备除去那些的拦阻，最终是很容易的。神一步一步的在预备，那整个的世界的局势就是神让他在动荡嘛，现在，但是最终呢，会越发展越发展，让人的心就是一个松土，松土就是，哇，真的是虚空，我积累了这么多的钱财，哇，一个的通货膨胀，很多东西贬值了。哇，过去辛辛苦苦积累的，哇，现在不过也是如此。哇，我很努力来为自己来打拼，有的建造自己的王国，建造自己的生意。哇，一个这样的一个俄乌战争，哇，我的产业在俄罗斯的也是都人家都不要了，没有价值了。那这是两个例子，还有很多。神就是在这些的道路里面预备一条平坦的道路，就是人的心。所以很多人已经领受说，末后主回来之前，全地会有一个大复兴，人的心要松动，要来领受主。而且最终第五节这里讲，神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就是说以前现在我们领受属灵的事物都是我们的灵觉啊，有时候是我们的看见异象啊，这样最终这里讲是每个人都要亲眼来看见，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荣耀的显现是我们的肉眼能够来看见。这里还讲了说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让我们再次的确认，像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也是我们眼睛亲眼看见，不再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受哦，可能是一下显现出来的一个看得见的意象，可能是我们闭着眼看的意象，不是。我们的神说，最终他要回来，就是以他爱子耶稣的形象回来，然后呢，所有人都要来看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那如今他正在预备这条的道路，来向人来发他的慈爱，并且最终来赦免，完完全全的赦免我们。那第三个，我们看神的慈爱呢，是他说话就永远立定， 六到八节，这里哦，就是这里的一个对话，就是讲我们凡属血气的人，刚才已经看到以赛亚的形容已经是很虚空，这里再用一个的比喻，就是跟花跟草是一样，花跟草会长出来，然后呢也会有它繁华的一个的时段，但是最终会过去。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是短暂的。我们人活着全因为神吹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气息。那对比起我们人短暂的生命呢，第八节这里最后讲哦，花草凋谢，我们百姓也是尘然如草。第七节最后讲，但是唯有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第六节这里也讲，花草的美容，野地的花啊，都枯干凋谢，也是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外形，真的，我们今天也会花，真的会花钱啊，花时间啊，精力啊，去保养，注意要活得健康啊，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哇，但原来也是短暂的，一切都是在于神允许我们来一呼一吸的存留。那这个我们这么短暂的生命是会过去的，但是神告诉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我们是要来抓住的。第八节后面，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我们人一直在改变，我们的容貌也在衰退，但是神的话不改变。神的话说了就定了，我们人很多时候还会做了这个决定，突然间发现不对了，神给我们突然有一个领受，这条路才对，我们又调，走着走着又发现好像有些东西还没有做到神很完全的心意，又不断的调整。我们人不完全嘛，所以我们都在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做很多的调整跟改变，但是神说了就定了，他说的话就立定了。那神没有因我们而改变。那当然神的这个预言里面也是有审判嘛，神因本来说审判他会改变，也是在他的属性里面，就是当我们人回转的时候他会改变，让咒诅成为祝福。但是神的属性跟他话语里面的原则真的不曾改变过。那我们虚空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慈爱的主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是虚空的，但是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来生活。那我们所建造的，在地上所活的，留下的脚印，留下的踪迹，就是永恒的。因为我们按神的话语去生活，我们是能够带来传承的，我们是能够继续让就是属神的百姓能够延续下去的。然后第四个，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神的慈爱呢，是他再次的应许我们，第九节到十一节，他会悉心的照料自己的羊群。这里这段经文呢，简单来讲就是他会以他大有能力的手领导他的百姓，那他会掌权在百姓当中有这个的奖赏，也有刑罚。那他悉心照料他的百姓，就好像牧人来照料他自己的羊群一般哦。那前面讲到是报好信息给西安的这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就是这些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要来宣告神要来领导。第四节他掌权呢，就是讲神要恢复他的掌权，也是讲到最终末后不再是黑暗的权势掌权了，最终神要完全的掌权。赏赐在他那里，就是他会给我们按他心意行的人会有奖赏，报应在他面前呢，就是也会有刑罚，就是一切不义的最终神会做出赏罚是分明的。那在这个里面呢，神也会亲自牧养我们，而且他的牧养是怎样的悉心，这里讲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就是感受到那个温暖，感受到那一个安全感的。在末后的日子是很动荡，在过去已经 两年多要进入三年了，这个冠病的日子真的不容易，我们心里也会七上八下，但是我们抓住神的时候，无论我们有没有感染，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能够感受到就像牧人用膀臂抱在怀里的那个的平安。而且这里呢也特别讲到一个对我们有参与牧养的人的一个的应许哦。十一节最后是讲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我个人的领受是如羊小羊的是谁呢？就是小牧人，我们的主是那位大牧者，但是在他下面还有那些的就是他带领的一些的小牧人也在如羊，所以主会来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就是我们只要愿意起来牧养的，神其实是首先会来安慰我们，神首先会来在这里讲的将我们抱在怀中，我们领受就是这个，也是最近我们讲的这个有爱有信任，我们能够把这个爱传递下去，我们对我们的主是有爱的，我们作为牧人也这样传递下去，让羊也是感觉到哦，是有爱的，是牧者是值得信任的，小组长是值得信任的，那这个是神从他的属性里面所发出来的慈爱，在末后的日子他应许我们，哪怕日子再艰难，再多的灾难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临到，主要悉心的来照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最后呢就是神的慈爱，我们会看到27到31节是我们的主他会做等候者的原动力，就是等候他的人他会给予他们力量。那这里神要他的百姓就是我们每一位哦，信任他的判断跟他的作为，那他是全然有智慧的，刚才我们已经有看到他有力量，他不疲乏的，他要赐给我们等候他的人也能够从他那里，好像一个电器就是接上了这个电源以后才能够有那个不断有那个电进来才能够发挥他的功用嘛，而不是一个 power bank 充电宝啊，充电宝它接上了但是它的电是耗尽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电源源源不断的有供应那就不一样了。那这里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也稍微看一下，这里一开始雅各就是讲以色列家哦，就是讲延伸也可以是我们整体的神的百姓，就是觉得神啊，27节我的冤屈你不查问吗？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看见吗？就是回应说哦，原来我们的神他不是说不知道我们的冤屈，不知道我们所在面对的，他是不疲乏不困倦的，他是那位创造的主，他也是那位治理的主，他是那个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那个创造的源头，他是那个治理的源头，所以所有的一切万物在运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是需要有能量的，太阳的运作它里面是不断的发出那个热能，然后整个的世界在运作的时候是需要有动力，地球才会转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很多的东西啊，所有我们在用的工具啊交通啊这些我们都知道是需要有一个的能源啊，当然现在就是大家会关注的就是这个原油石油这些是需要有能源，但一切的能源的源头是在哪里呢？是在神那里，而且这个源头呢是超乎这个物质界，那这里讲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我们人强壮的会跌倒但等候神的重新得力，为什么是超乎物质？物质界我们给那个供应能源可能会打油啊，可能还会充电啊，但是我们人除了说我们吃食物进来，我们人灵魂里面的力量也是需要的，我们人活着不是说只是吃东西就可以的，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活下去，继续的活着有盼望，能够积极的面对人生是需要灵里面的那份的力量。那这里讲怎样能够得着呢？等候神，仰望神， 然后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在这个扩张版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原来如鹰展翅上腾就是靠近神，当进入到一个靠近神的状态里面，就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这就让我想到好像老鹰护周啊，护着他的幼鸟在那里飞那样。那这样呢，我们人才能够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真的在这些年来哦，我们看到就是有关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教导，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的恢复。过去可能我们都看到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事项需要代祷，我们有很多的诉求，无论是在教会，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很常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这些的事项。但来到幕后，我们看到安静等候神这个的教导，这个的真理在教会里面来恢复，我们自己有操练，我们就是众教会也看到，就是我们来到幕后，除了说我们要来殷勤的服侍，也要回到玛利亚的那一个安静坐在主的脚前，安静坐在主的脚前等候，支取力量，领受神的心意，再重新出发。那这个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慈爱，因为我们人活着不只是就是去处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啊，我们在服侍的我们的工作乃是我们要来跟这位神接上，我们才有那个源源不绝的动力去继续的来活出神的心意。好，我在这里做一个的总结。今天这章经文我们特别的看到神两个的属性，都是他非常关键的属性，就是他作为创造主那一个的伟大，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神的话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并且这里也告诉我们他是全然智慧全然公义的，让我们不需要来怀疑神的这个的属性哦。那尤其当我们人生可能面对到一些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那我们这样来相信呢，我们也常常来宣告，赞美当中也是宣告来唱出神的属性，那我们其实就会去不断的去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那我们这样来看到，我们也知道真的我们这些塑造物这么的渺小，怎么可以跟我们的神来媲美呢？所以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让人看到的任何的塑造物，任何的形象，甚至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巨大的耶稣像，神也不要我们来利用。那我们也除了看到神的伟大，我们也看到神是充满慈爱的神，所以呢他也为我们，为以色列他的选民，还有我们外邦的百姓，他已经预备了这条赦罪得救恩的道路，而且呢他也在末后的日子不断的除去那些的拦阻，让人来进入他的救恩。他也应许他在这个动荡的日子，他会眷顾我们这些每一位属他的百姓，就好像牧人悉心来照顾这个羊群一样，让我们所有疲乏的人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来等候他，我们就必定能够重新得力哦。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曾焕时传道的分享。在今天我们回到上一回读了读到39章就停住的，那我们读完新约再回来看以赛亚书40章。那在这章里头，刚刚我们的同工分享的是从神的两个属性的角度来看，那伟大又慈爱的主，是神的伟大，神的慈爱，让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按照这一章的分段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位伟大又慈爱的主其实是我们全新的一个盼望，是我们的力量的一个根源，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依靠。那从第一到第11节可以看到是一个好消息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其实从第10节那边看到，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神是赏赐的神，神也是报应的神。换一句话说，他是带来奖赏，或者他带来审判， 他是给我们看到各样丰盛的应许的神迹，或者是他带来的是一个祸患、管教跟处罚。那其实是真的，神给我们看到他是拯救的主。可是这位拯救的主，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好消息，他要赦罪，他要带给我们看到地上的一切其实都会过去。这个经文也是重复用花草来形容，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独在神里面看到一个永远立定的，就是他的话永远立定。所以我们今天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和保障。感谢主，我知道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在现场晨祷，在线上晨祷，甚至在国外也有弟兄在中心的参加晨祷。那真的抓住神的话，特别我看到当有人忠心的在背诵神的话，每一天在背诵神的话的时候，抓住神的话，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依靠，这是大好的消息。生命的转变在于我们抓住的是永恒。那在第二段从12节到26节这一段，给我们看到我们全新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他是那位创造，他是创造主，而他是无与伦比，或者说无与伦比的创造主。因为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很多的对比，当神的话在这里提出，谁能够谁你们究竟将谁比神？18节，用什么来形容神用什么形象来与神比较呢？那25节也说，你们将谁比我呢？就是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很多的对比。那在这个对比的当中，把整个宇宙都呈现在人的面前来做对比。那我想，今天有时候当一个人还不认识神，有时候会秉持着一种，特别是当一个人有学问、有学识，特别是一些崇尚科学的，就会觉得说科学才是一切的答案，如果不符合科学的，那这些都不可信。那岂不知科学是一个渐进式来认识已经被创造的宇宙万物。科学的理解、科学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它是从开始所知道的一点点，当越发现的时候越知道的更多，越知道更多的时候越觉得哇，宇宙很伟大。岂不知神老早已经说明了，就像在科学当中认为说地球是圆的这个概念，其实是500-600年前500多年前的科学才来到这个地步，理解到地球是圆的。可是以赛亚早在将近3000年前已经领受这个启示，所以22节说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球是一个大圈的这个概念是从怎么来的？其实不是从科学来的，是从启示来的，是神说的，是因为神造，所以神说。所以当人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圣经有了一切的答案。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位主，他是那位创造的主，宇宙万有的主，所以他是要带给我们救恩的好消息，他的话带给我们的应许。然后最后一段在27到31节给我们看到的是重新得力的应许嘛，所以这一段里头，当然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今天看到人会疲倦，人会困乏，即使少年人，即使强壮的也都会疲倦困乏。是，今天很多人真的是会在生活当中疲惫困乏，但是这里说到唯独等候神，你就知道说这个等候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等神指示我们方向，我们就看到方向；等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有了力量；等神出手，等神带领，你看到神迹奇事其实都是如此。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其实要学的一个功课恐怕就是不住的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因为我们都常常人会给自己设一个时限，就是说我给你机会，我等你三个月，如果你不成就，那我就不等了，我就自己来了。那其实很常人的这种的心态心这种的想法，往往就成为一个的拦阻。在等候当中，其实 我们说我们等候神，其实事实上是神在等候我们啊，神等候我们。我们说事情没有改变，其实改变是什么？改变很常是我们寻求神给一个方向，到底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大幅度的改变。那改变通常都很难，因为改变通常都需要放下，或者需要调整，需要做很大幅度的更改，是人不想要看到或者不敢去经历的。可是往往当我们寻求，往往谁要我们改变，我们真的就要做出一个大幅度的改变。然后我们且看，当我们说我们等候神，原来神等我们做对的回应，然后他就有对的带领，我们就看到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有全新的盼望。